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之前因为一直是谭盾老师带来会了好几次，那么这次呢邀请到我，那肯定有一个中国的作品要占很重的一个这个部分。然后我也是跟 MSO 呢也经过磋商吧，尤其是那个戴维利先生，这个他一直很热心的做这个当东方遇到西方这个主题嘛。今年又是这个贝多芬的这个250周年的这个诞辰的一个纪念，虽然演的不是贝多芬直接的作品，但是演的是这个贝多芬的主题变奏。那么这个作品呢是中国爱乐团委约住在墨尔本的这个于英军老师，是这个澳大利亚籍然后中国华裔很重要的一个作曲家，那么他写的这个新写的这个叫贝多芬主题变奏。贝多芬主题变奏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视角吧，不管是作为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人也好，或者华裔也好，都是对贝多芬伟大的这个作曲家贝多芬的一种敬意，也是一大亮点。因为我知道全世界各地都在隆重纪念贝多芬，用各式各样的形式。当然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是一种形式，但是新创作的作品那更是很特殊的一种向他表示一把一种敬意。第二个曲子是楚望华老师，第二个曲子跟第三个曲子吧，两个曲子吧，一个是他的丝绸之路的一个作品，还有一个是黄河钢琴的曲子。那么黄河钢琴当然家喻户晓了，起码华人社会是家喻户晓钢琴的曲。恰巧楚望华老师也是生活在墨尔本的这个华裔作曲家，那么这个就是更加凸显出这次这个中国新年到澳大利亚，尤其在墨尔本举办新年音乐会更大的一个亮点，是吧？那么黄河钢琴的，那么丝绸之路，我们知道现在丝绸之路也是从那个西方也好还是世界也好了解中国的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或者是一个窗口啊。那所以这上半场的节目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构成的。那下半场呢，因为一般来说是要演一个这个经典的这个西方的这个交响乐，那么我就选择了这个门德尔松的苏格兰高地symphony的苏格兰交响曲。澳大利亚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啊，尤其是从这个英国过来的这个移民，那么以门德尔松这个视角写出他对苏格兰的这个风情的这么一个交响乐。我想当然本身门德尔松写的这个苏格兰交响曲已经是经典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一个 symphony 吧，本身就应该有这么一样。那么最后我给了几个那个曲目 list， 然后他们最后决定用这个门德尔松这个作品，可能也是大家的一种期待吧。因为我也是一个就交响乐作曲的一个指挥家嘛。
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曲目，非常的期待。那说到您自己本身是非常深厚的音乐的背景，很小就开始跟音乐结下了比较深的一些缘分，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您成为一名指挥家呢？
因为我小时候拉小提琴嘛，然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就读书，那么就是在88年的时候，然后正好我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这么一个乐团，当时到这个欧洲去巡演，那第一次走出国门到这个欧洲去巡演，瑞士啊、意大利等等。那么当时看到当时的指挥汤姆海岸，还有我的老师徐新老师在台上的那个非常这种神采吧、意义的这种被指挥的，那么当时就给我的心里播下这么一颗种子，就说我将来也要做一名指挥。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在我。就是说在拉乐队的时候，拉小提琴的时候，那么到通过到欧洲的这个巡演，对欧洲这个音乐的一种直接的那种感受，然后再加上指挥在舞台上对我的这种冲击啊，然后就让我也就是从小就觉得想做一个指挥嘛。那所以我到大学的时候就跟我的那个就当时也指挥我们乐团的就是那个徐新老师，在我那个简历里边是有的，是吧？然后跟他学习指挥。后来到了那个2000年的时候，我自己又到欧洲，德国去跟我们后来的德国老师马普托某一块学习。
那一路走来，您指挥了非常多场的精彩的交响乐的演奏会。那到现今天为止的话，您怎么样来定义指挥家在演奏一首交响乐中他所扮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你虽然是同样的作品，比如说贝多芬也好，柴可夫斯基也好，那每个指挥指挥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一样的这个乐谱，但奏出来不一样，那这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指挥的这个要彰显他自己的。当然有原则的剧场，就是我们贝多芬 或者柴可夫斯基或者门达夫等等等等，就是他有他的这个标准在的 principle 在那，但是每个人在这个标准之上啊，原则之上，然后又加入各自己的这个特点，所以这就是想让这样的音乐几百年一样的流传下来，然后他的那个生命力勃勃，就是一直是像鲜活的一样存在，对吧？那这个就是指挥家的意义吧。这我们很多叫做二度创作，对吧？二度创作。那么当然指挥这个过程，就第一是读谱过程，然后排练过程，然后演出过程，然后这三个过程，然后呢再加上他跟那种演出的时候，跟不管是跟乐手也好，还是跟观众也好，一个互动，所以他是一个挺复杂的这么一项，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一项工作。那这个直接跟作品产生关系之外呢，还有他自己的比如说学习经历啊，这个读的一些书啊，或者对世界观的一些认识啊，等等等等，都会反映在他对这个意义上的和音乐上本身的一个理解当中，是这样去觉得留意。
那一般如果是一场演出的话，您要花费大概多长时间去准备，然后还要需要做哪些功课呢？其实就是指挥家的日常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准备当中是要准备总谱嘛，就是 score 嘛，是吧？那准备总谱一般来说，就是说有熟悉的作品，有不熟悉的作品，就是你演过很多次的，你同样要准备，但是他准备起来的方式跟第一次演奏的作品的方式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对吧？那么新的我们估计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一个作品准备一个月，我们把它准备好从那儿来，对吧？那么我们经典的作品你也许演过十次八次20次都有可能，但是有一个著名的老前辈的这个指挥家叫托斯卡尼尼，他说他第500次演出贝多芬的音型交响曲的时候，他还要同样的认真的去准备，像一个新曲子一样去准备。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个后辈的指挥家来说，永远是铭记在心的。
那在您过往的所有的这些精彩的这些指挥里面，有没有一场觉得是最满意的、最成功的？
对于指挥家来说，不能说就是说怎样，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说，我说最满意的永远就是下一场，因为这样的话，才是给自己一个不断不停的一个鞭策也好，一个激励也好，就是说你永远都要把下一场演的是音乐会当中最好的呀，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不断的保持进步。
接下来这个问题跟花边新闻有关啊。那去年12月呢，马云他是指挥了一个交响乐的新闻，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评论。那大家其实评论的点就在于，人们心中的交响乐其实是一门比较高雅专业的艺术。那作为一个企业家，马云他可能顶多只是一个音乐的爱好者。您怎么看待网上热议的这个新闻呢？
对，这个新闻出来以后，有褒贬不一，对，可能负面这个评论更多一些吧，就是说好像有钱了就可以这个去自己去都可以这个。我呢倒不这么认为，因为交响乐不管怎么说，在全世界来说，实际上交响乐在萎缩当中，就是听众在减少，而且那个你听众的年龄越来越大，这是事实，是吧？年轻人怎么让更多的年轻人进剧场，我觉得全世界都在想这样的办法。对于中国来说呢，它还是比较在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中国的交响乐听众正在蓬勃发展，然后各个地方交响乐乐团也很多，然后观众越来很年轻，然后但是毕竟它还是传到中国来的，毕竟时间还是比较短。二一个，这样的音乐会毕竟还是说你得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你的这个水平才能相对的更加提高，因为你温饱解决不了的话，谁还有精力去进剧院去听交响乐？因为本身这不是中国自身的文化，这是一个西方文化。那么点在于哪儿呢？就是说马云的出现，因为马云是一个公众的人物，对吧？就大家生活已经跟他息息相关了，不管是淘宝也好，还是支付宝也好，因为息息相关，这等于是一个中国一个家喻户晓的人，对吧？那么通过他的这种出现，对吧？他在他每一件事情都会引起很这个全国大部分的这个老百姓的一种关注。那么他的教育里面的关注，那很多人也许连教育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通过他这样的话，对于交响乐的这个认知，或者对交响乐大家对交响乐这种，比如说对陌生大部分人还是陌生的嘛，对不对？那么对这种认知的角度来说，它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一个推广作用，并不是说马云就是一个合格的指挥了，但是他也在关注交响乐这个指挥，他通过他的这个对这种刚才你说了这个爱好者，他确实是个爱好者，是吧？然后呢，他就挥了一个拉德斯基，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这个拉德斯基没有指挥也可以去演奏的， 对吧？那么乐团可以自己演奏，但是通过他的这种出现带动，让更多的人知道，哦，还有这样一个行业，或者交响乐这个行业，或者说在交响乐行业到底是什么样大家都很陌生的一个情况下，能够让更多的人认知，然后让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哪怕我们一万个人当中有一个十个人来关注他，对吧？那么如果你十四亿人，那就会有多少万人来关注。我觉得这个对于交响乐的这个推动来说，我觉得我们要去正取以一个正面的这个
积极的角度
去关注它。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